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前推特安全负责人佩特泽特科礼拜二在国会参院听证会上话俾议员知，尽管推特已经收到 FBI 对该公司内部可能存在中共间谍嘅警告，但推特缺乏资源同动力揾到同消除外国嘅情报威胁。泽特科喺听证会上举例，当时另一名高管话：呢一种风险不值得处理。对间谍威胁可能产生的担忧不会给予理会。泽特科说，在今年一月他被解雇一个礼拜前，推特还收到了 FBI 的具体警告，称该公司员工中或有一名或多名中共间谍，目前尚未清楚推特是否对这一消息采取了行动。另外，泽特科指控推特的系统性问题，称公司没有好好地保护用户数据，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泽特科指控推特违反了2011年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法令，以及允许推特员工过多地访问敏感数据。美国普查局星期四报告，八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好过预期，因为众多行业的价格上升抵消了加油站收入的大幅下降。八月的零售销售额比七月份增长了 0.3%， 好过道琼斯公司估计的无增长。该数字没有经过通胀调整，而八月份通胀率还比上升了 0.1%， 这个表明支出增长超过了价格增长。零售销售额是衡量消费者在汽车、食品和汽油等多种日常商品上的支出的指标。八月份的数据与七月份向下修正后的数据相比有所提高。七月份的数据显示，零售额实际下降了 0.4%。汽车及其零部件的经销商的销售额在所有类别中领先，增长了 2.8%， 帮助抵消了加油站 4.2% 的下降。加油站的收入因价格急剧下降而暴跌。美国普查局礼拜四发布的是八月份的零售销售额提前月度报告，正式报告将在下个月15号发布，这些数字或者会略有调整。礼拜三，加州对亚马逊提出诉讼，指控亚马逊违反了该州的反垄断法，因为它扼杀了竞争，迫使卖家在它的网站上保护较高的产品价格。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办公室在诉讼中说，亚马逊利用合同条款禁止卖家在非亚马逊网站上提供更低的产品价格，包括卖家自己的网站，这种做法损害了其他零售商的竞争能力。诉讼认为，不遵守该政策的商家可能会被剥夺其产品在亚马逊网站上的突出位置，并面临其他制裁，例如暂停或终止其账户。诉讼称，亚马逊的政策实质上是迫使商家在其他网站上列出更高的价格，以帮助亚马逊维持电子商务的主导地位。2014年休斯敦一家华裔四口灭门案终于在八年后出现进展。多家德州媒体这个礼拜报道说，58岁的疑犯冯路9月11号从中国返回美国，在旧金山机场被捕。2014年1月30号是中国新年前夕，休斯敦华裔工程师一家四口惨遭灭门，死者包括50岁的孙茂业和他49岁的妻子谢梅及他们9岁和7岁的儿子。哈里斯县警长艾德·冈萨雷斯礼拜二证实，警方认定疑犯冯路是杀害孙茂业一家四口的男子，目前疑犯关押在圣马特县监狱，等待被引渡到德州。一位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说，冯路和孙茂业通过工作而认识，这一宗谋杀案有很多未解之谜，有一种质疑是是否有可能是职业杀手犯案。财新网2014年4月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死者孙茂业是周永康的仔周斌的同学，亦是周永康家族在美国的前袋子，掌握周永康家族及石油帮的大量秘密材料。 礼拜四，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在G7贸易部长会后表示，七国集团已经同意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更协调的立场。哈贝克话俾记者知 ，G7 讨论有关中共问题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际贸易的高级准则，并防止北京利用其经济实力压制其他国家。这个礼拜二，哈贝克证实德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以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和半导体产品的依赖性。哈贝克表示，中共一带一路的目的是收购欧洲的战略基础设施，并对贸易政策施加影响。欧洲不应该支持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他还主张更严格地审查中企在欧洲的投资。反对中远海运入股汉堡港福地码头。路透社分析，这个是德国首次将对中共的强硬路线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措施。在过去六年间，中方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年贸易额超过2450亿欧元。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近日在亚利桑那州边境查获了 6.5 磅甲基苯丙胺、近186,000粒蓝色芬太尼药片和47,000粒彩色芬太尼药片。彩虹芬太尼大多数看起来好像糖果，亦有些类似彩色粉笔。联邦执法部门警告说，当局担心毒贩在使用这些颜色鲜艳的合成鸦片类药物来吸引儿童。据悉，这些彩色药片已经出现在亚利桑那州和俄勒冈州。八月底，在波特兰都会区两次成功缉获大批彩虹芬太尼后，司法部在俄勒冈州向民众发布了一份公告。公告内容显示，芬太尼的效力是海洛因的30到50倍，是吗啡的80到100倍，导致每日数百名美国人因服用过量死亡。2021年美国有107,000人死于药物过量，比2020年增加了近 15%， 其中超过3/4的死亡都同芬太尼有关。旧金山湾区近日发生了一系列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称，星期四凌晨2:41，希湖断层发生 2.9 级地震。 Berkeley、 Piedmont、 Emmerfield、 Albany 和屋伦地区有震感。星期三中午之前，索诺马尔东发生了 2.7 级地震。不到一日前，圣罗沙中部发生了两次更强烈的地震，分别是 4.4 级和 4.3 级。罗杰斯溪断层被确定为星期二圣罗沙地震的震中。专家称，星期二晚上发生在圣罗沙的两次地震，以及最近的一连串小地震，只是旧金山湾区长期潜伏的大地震威胁的一个警告。研究人员说，罗杰斯溪断层很可能成为旧金山湾区下一次大地震的源头。罗杰斯溪断层1868年发生过一次重大断裂，科学家估计这些相连的断层有 33% 的可能性在2043年前发生 6.7 级或更高的大地震。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密切审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交易，尤其是竞争或敌对国家在美国领导地位领域的交易。拜登还新增了5项交易审查标准。白宫在介绍书中说，新的标准包括交易对关键供应链人性的影响、对美国公民敏感数据的风险、网络安全威胁和对国家安全、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影响。与外国实体进行交易的美国公司如果符合某些标准，就必须向外国投资委员会备案。新的标准将适用于包括晶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敏感数据、网络安全、微电子和清洁能源技术等行业。虽然命令中没有具体提到中国，但所有这些都是北京7年前发起的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领域。美国亦在这些领域中投入了更多联邦资源。佛罗里达州州长桑德蒂斯星期三派出两架载有50名无证移民的专机前往马萨诸塞州的马沙葡萄园岛，效仿德州州长阿伯特和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此前的做法。 马沙葡萄园岛机场是著名的度假胜地，前总统奥巴马曾经在2019年豪订千万在这里购买了一处海滨庄园。桑德蒂斯在被 CNN 的一份声明中称，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加州等地通过被指定为庇护州和支持拜登政府的开放边境政策，鼓励非法移民，他们能够更好地照顾这些被他们邀请进入我们国家的人。德州州长阿伯特和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今年较早时开始向华盛顿特区运送移民，自4月以来，德州已经用巴士将超过7600名移民送往华盛顿特区，导致该市上个礼拜宣布进入公共紧急状态。自此之后，阿伯特仲将运送移民行动扩展到纽约市和芝加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四在访问基辅时承诺，欧盟将一如既往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冯德莱恩仲话，只要乌克兰提出需求，欧盟将给予不懈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优先事项是融入欧盟的共同市场，因为乌克兰已经走在成为欧盟成员国的路上。在乌克兰，冯德莱恩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总理丹尼斯奇美格尔，说他对乌克兰部队在前线的勇敢战斗印象深刻，并确认了欧盟委员会在9月初提出的针对基辅的50亿欧元财政方案。这个是冯德莱恩第三次访问乌克兰，他在礼拜四被泽连斯基授予乌克兰勋章，这个亦是乌克兰成为欧盟候选国后冯德莱恩第一次访问基辅。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再次攀升，根据房地美的数据，截止9月15号的一周，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为 6.02%， 高于前一个礼拜的 5.89%，这个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 2.86%， 这个是自2008年年底以来一周抵押贷款平均利率首次超过了 6%， 利率仍然低于 7.8% 的历史平均水平。在年初的 3.22% 之后，抵押贷款利率在上半年急剧上升，在6月中旬攀升至近 6%，但是从那阵时起，对经济的担忧和美联储对抗通胀的举措令到他们变得更加不稳定。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数据，由于利率基本上是一年前的两倍，住房贷款申请量下降，再融资申请量下降，比一年前下降了 83%。 英皇查尔斯三世18号将接见受邀出席19号国葬仪式的各国元首，国葬当日预计将会有超过100位国家元首齐聚伦敦向女王致敬。尽管首相办公室及外交部一再强调不会利用国丧相关行程进行国际政治工作，泰晤士报援引数名官方消息人士说法的报道，首相特拉斯计划在国丧前后与美国总统拜登等少数特别重要的盟友低调举行双边会晤。查尔斯三世听日将会在西敏厅与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爱德华王子一同为女王守夜，仪式长达约15分钟。在此之前，查尔斯三世与皇后卡密拉将前往威尔士，行程重点包括接受威尔士议会的吊唁。自威尔士返回后，查尔斯三世将会在白金汉宫接见各信仰宗派领袖，随后前往西敏厅。由30国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9月12号至1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年度峰会。14号 IPAC 通过了一份公布，该文件制定了明年的全球协调行动，以应对中共在香港、新疆等地区的侵犯人权行径，并在台湾面临中国日益加剧的军事威胁下支持台湾。澳洲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主席工党议员彼得·哈利勒在华盛顿特区签署了制裁北京的行动计划。本届 IPAC 年度峰会集结了来自30国超过60位国会议员，包括由澳洲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 IPAC 成立于2020年的6月4号，即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之际，宗旨是为了联合民主国家 共同应对中共威胁。IPAC 成员希望包括澳洲在内的国家采取制裁手段，打击侵犯人权中共官员和实体，包括在新疆地区实施大规模暴行和在香港实施镇压的中共官员和实体。据彭博社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认为，民主党很可能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舒默发表上述言论的时候，正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和其他民主党参议员一起用餐。他认为民主党保住参议院控制权的机会为 60%。他对民主党将会失去众议院控制权的预测，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相关说法是相矛盾的。后者认为该党不单止会守住众议院，其多数席位还会有所增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预计共和党将会在中期选举中赢回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这个和总统所在政党往往容易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多数地位的规律相一致。现任总统的表现往往直接影响其所属政党的票仓。根据竞选信息网站 538 最新的民调平均值，截至9月8号晚间，拜登的支持率为 42%，不支持率为 53%。